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建党百年的演说中特别提到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受尽欺凌，并警告外来势力若想欺负、压迫、奴役中国人民，必将痛得头破血流。中共外长王毅高喊，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那个国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驻联合国公使蒋端在人权理事会上痛批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殖民主义与人权记录。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更提出了福克兰群岛，也就是中方所称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中共近来锁定西方殖民主义遗留问题进行猛攻的目的究竟为何？习近平的建党百年谈话又是否预告了北京接下来将对西方国家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作为呢？焦点对话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交流不同的观点，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秦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正教授，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他的建党百年演说中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的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他还说，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的欺负、压迫、奴役，妄想这么做呢，必将是碰的头破血流。你怎么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
他这段话呢，当然主要是说给中国国内各界听的。这个背景啊有两个啊，一是中美战略博弈，双方呢其实都需要凝聚内部的共识，团结一致。像拜登政府推出的经济啊、基础设施投资和鼓励发明的一些提案，也都是打着要赢得和中国竞争的这个旗号嘛，双方呢都需要树立一个外部的威胁。这几年呢，美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呢，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像华为啊、字节跳动、微信，它也打压，也被中国呢上下视为是美国的欺负和压迫。在台湾问题上呢，也是触及了中国人呢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这段话呢也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其实我个人感觉呢，美国这样做呢，也正是在帮中国政府的忙。第二个背景呢，就是庆祝中共的百年，他要强调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像抗战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澳门。这都是历史上呢外部势力呢带给中国的灾难和屈辱。当然了，从西方的角度是中国共产党啊在欺负、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但这种观点呢不被中国人所接受，因为中国人民看到是中国政府在支持华为啊，在为拒绝签证的留学生呢发声，在捍卫呢台湾、南海等主权的完整。
好的，那么也请教陈破空先生，我选另外一段话。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这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呢，他说这个中国逐步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国家蒙入、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那么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字他重复了20几次，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这段说法？还有刚才宋龙教授提了这个，究竟这个欺负、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是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
虽然习近平提到1840年这个什么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这些说法是中共的历史叙事，而习近平本人呢是个历史盲，他对历史不懂，他也只能够呢，就他身在所谓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啊，秉承了毛泽东共产党编的一套历史叙事。他非常不清楚的是1840年中国不是什么半殖民地，本来就是殖民地，是满清早就灭亡了中国，把这个汉人化为第四等人啊，这个满清蒙古之后才是汉人，说汉人是奴才。是这个被满清称为的这个统治者。满清政府反复的表态是以外来之君主中原之事，说我们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而中国人是我们的奴才，这些话。所以当时中国就亡国了，亡国了之后，后来这个西方呢要打开中国的国门，希望中国跟外面做商经商议，说每一次的西方，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后来的八国联军，每一次去都是打击的都是这个清满大清王朝， 打击这个大清王朝的制度啊，什么王朝制度啊，要人下跪了，要太监制度啊，要闭关锁国啊，坑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一直到现在，西方要帮助的是中国人民，要打击的是政权。但从满清到中共呢，都在说自己受到欺凌，是他的这个自己在中国人民的霸权受到欺凌。另外一点，回头来说，刚才啊，习近平讲那番话和宋教授的解释，其实习近平说碰头破血的这个不祥之兆是个暴力语言，尤其是在百年党庆上讲这个话。虽然说我也同意宋教授所说给中国人民听的，给外国也就是说说而已，但是呢，他这番话的意思有很多层。他说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外来的势力啊欺负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那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民允许中国共产党欺负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还有一个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和奴役其他国家人民，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有那么干，欺负压迫奴役其他国家人民，就像在南海周边所做的一样。另外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一个特权，跟满清表现的特权一样，就是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来欺负奴役压迫中国人民。但是中国共产党有这个特权，独揽这个特权，一党专政，我掌控了这个国家，我可以任意的欺凌奴役啊，独霸这个国家，就跟当年的满清欺负中国人民一样。今天的中共政权意识形态上的外来政权在欺凌压迫奴役中国人民，习近平反复表达的就是这个潜台词。
嗯，好，接下来我先请教宋教授的是，这个习近平他在发表这篇中共建党百年被外界认为是比较强硬的谈话之后呢，他自己个人本人的这个外交出击啊，因为他这个谈话之后，他马上就跟法国跟德国的领导人举行了这个视讯峰会，也这个主持了这个世界政党大会，强调了中国的治理模式还有民主不是千篇一律的。想请教您怎么看习近平的做法？
我是这样去理解啊，就是和美国进行战略博弈呢啊，除了凝聚共识是吧？他开车讲话凝聚共识，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立盟友体系。所以呢，和法德领导人举行视频的峰会呢哈、啊，举办世界政党大会都是很自然的。当然了，这两场活动的对象不同，法德呢是欧盟的核心，抓住法德呢就等于抓住欧盟。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呢，欧盟呢是决定胜负天平很重要的一方。中国呢，大家也知道，欧盟的它的战略和美国有不一样的地方。欧盟是利用中美博弈赢得解决内部问题的时间，同时呢还要在中美双方要余力。这个世界政党大会呢，哈，主要面向是第三世界国家。当天发言的代表啊，也都是来自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呢，不仅可以让中国呢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也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市场啊，原材料啊，比如华为在非洲就一枝独秀。所以这两场活动呢，它的根本的目的呢，还是要建立盟友体系，就是打破美国的一些孤立举措。嗯。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照这个宋教授说法，是习近平的这个百年谈话呢，如果是对内凝聚共识的话，那么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对外出击了。那么除了习近平本人的这个个人主持的这个外交活动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外交官们的说法也延续习近平的这个演讲的主调，有越来越激昂的趋势。当然前面杨洁篪说过了，说中国人吃洋人苦头还少吗？那么中共外长王毅最近则是说呢，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了。您认为习近平的这篇百年演说之后呢，中共跟美国还有西方的关系是不是会更加的紧张？中共的外交作为是否又会更加的强势呢？您的分析。
是这个中共一般都是这样，所谓党领导一切啊，然后由总书记一声令下啊，各个这些外交官啊、驻外大使、啊、都要扑上去啊，继续战狼外交。既然习近平在百年党前发表了最强硬、最强势的讲话，甚至用上了头破血流，那这些外交官就够忙的了。所以包括杨洁篪、王毅啊，还有耿爽啊这些人都给忙起来讲各讲各话。那这个王毅所讲的话，说中国已经不是百年前的中国，当然不是，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压迫中国人民，而不是大满清，说满清压迫中国人民被西方列强所打破打翻，说中国人认为他自己可以控制中国人民，就跟北朝鲜金石政权可以控制朝鲜人民一样。同样这个杨洁篪声称杨洁篪这次讲了说外交工作是习近平亲力亲为亲自指挥，实际上是一种甩锅。他表示他要退休了，70岁了，那么他是被逼走上这一条从鸽派到鹰派 而走上了战狼外交，因此呢，他暗示所有的责任都在习近平头上，所以他要干净的退休啊，既不要招美国恨，也不要招中国国内人恨。所以这些外交官呢，应该说话中有话，不过呢，现在主要是语言攻势，虚张声势，其实实际上对西方来说起不了任何的作用，起到的作用的话，就是中西双方、中美双方更加对立而已。
那么宋教授，这个刚才陈福空先生说习近平一声令下之后，那么中国的外交官们就要开始忙了，可是看起来好像不光是语言上的，因为我提两个具体在联合国的行动请您分析啊，一个是这个联合国驻联合国的公使蒋端，他特别在联合国上升行动，然后针对这个加拿大最近不是发现这原住民学校下面有一些集体坟墓吗，有200多个小孩子的这个遗体啊，他认为针对这个事情呢必须要进行国际调查，抱歉是不够的。那么另外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呢更提出了这个福克兰群岛，也就是中方所称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呢，也是所谓英国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而且要中国要支持阿根廷去这个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申诉。你怎么看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的这两个具体的行动呢，宋教授？
我感觉中国这个做法呢是想以西方之道呢啊还治其人之身。从效果的角度讲呢，我有4点理解啊。一个是呢，就是策略上反守为攻，改变呢单方面被西方攻击的局面，就这个话题吧啊，西方对西方是主动，中国是被动嘛啊，他现在要反守为攻了。二是呢，他要打到指出西方的虚伪，要打掉西方的这个道德高地，在全球呢争夺话语权，从而达到呢迫使西方放弃在这一领域针对中国的攻击，或者呢就是化解他这个攻击。第三呢，就是可以分化西方内部，激化内部矛盾，比如说加拿大原住民和白人的矛盾，是吧？第四个呢，效果呢，它是可以尝试唤醒广大呢曾被西方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记忆，增强呢和中国同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是吧？这等于也相当于是建立一个盟友嘛，就是不会跟着西方走啊。我是从这几个角度去理解的，嗯。
好的，陈福空先生，刚宋教授提出了这个4点，一个是反守为攻，再来是打破西方的道德高地，还有分化西方的内部，以及唤醒第三世界的这个历史记忆。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蒋端跟耿爽联手在联合国的这两个行动啊，是不是在转移视线，试图摆脱自己中共的困境呢？请教您的分析。
其实这个蒋端也好，耿爽也好，其实都是太年轻了，他们对文革没有记忆，但是习近平对文革有记忆。这一套做法就是毛泽东时代文革时代的做法，就是当时左批苏联右打美帝，在国内的报纸上打美党报上是大肆的批判，你总可以找到这个苏联过去怎么怎么样啊，美国又怎么怎么样，总是可以找出来，其实主要是对中国人民做宣传。其实这是老的一套，也就可以启发大家，今天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也不过就是文革外交，就是毛泽东的一套，他的记忆力非常的深刻。所以今天他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有比较，有两种比较，一种叫横向比较，一个叫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就是同一个时间点你各国之间比较，比如同样的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各国比较文明程度，今天的21世纪比较文明程度，或者是两个世纪前比较文明程度，这叫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就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比21世纪的中国和19世纪的中国，或者是秦朝的中国、明朝的中国，这样比有意义。但中共这个比较是打泥巴仗，他是把人家西方的历史来比中国的现状，或者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前面不提，前半截历史不提，去提西方百年前的历史。比如他提到这几个例子，他有用意。第一个提这个福克兰群岛，叫马尔维纳斯群岛，他是想跟香港问题做对比，表示英国呢在世界各地有殖民地都一一退出，英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有殖民主义的历史，他有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那么他从香港退出，把香港永久清朝永久割让给英国的部分都退回去了，那么这是香港。中国呢就想暗示他收回香港呢有正当性啊，并不是香港主权并不是没有回归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想把它砸烂，搞成一党专政，背弃中英联合声明。他提到这个阿根廷这个问题呢，英国的殖民地，当时阿根廷想收回，那么英国是以这个特混舰队的方式啊，这个巩固了这个地方。但是奇怪的是，福克纳群岛这个地方的居民多次的民意测验都表示，他们宁愿要英国人的统治，也不要阿根廷本身的统治。他们认为阿根廷人本身的统治是腐败的，所以呢，他提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违背了当地人民的意志啊。这个当然很复杂。另外，他提到 就是这个所谓加拿大原住民的问题啊。加拿大的原住民的问题是过去一个半世纪过去问题，是加拿大的政要、加拿大的议会、加拿大的人民、加拿大的媒体共同来提的问题。他们并不忌讳这些问题，自己不忌讳，也不忌讳他人来谈。共产党去谈，中共去谈也没问题。但相比中国这边，即便是谈到文革、谈到六四大屠杀这么近的问题，中共都捂住盖子，既不让中国人民来谈，不让中国的媒体谈，不让中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谈，中国政要也不谈，而且还不让外国人来谈。外国人来谈，就说明是接丑或者是说干涉内政。所以中共尽管可以大鸣大放谈加拿大的问题、别国的问题，没有问题，人家都欢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在反思自己历史上的问题，这就是文明程度，这就是个文明的高度。而中共是不反思，还要捂住盖子，这就是文明的低度，文明的落后。
那么宋武正教授，刚才陈波峰先提这两个例子，一个是福克兰群岛主权，他认为是跟香港有关。那么另外谈到加拿大的这个对原住民当年的这个屠杀行为呢，也是意有所指。那么以很多分析认为，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个在联合国要针对加拿大屠杀原住民来进行追责呢，其实是要转移这个西方各国对于中共在新疆实施这个维吾尔种族灭绝的一个转移视线的手法。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是反击了啊，就是刚才就我说的那个，就从效果上说，他要达到这样四个目的嘛，就第一，我要去反击你，我要改变自己是被动挨打的这种情况哈，第二就是比如说就是要分化是吧？这个西方的内部，也要和唤醒呢就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吧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我觉得他还是。从这个角度，就是他是对外反击的角度，我是去理解这个事情的，而不是说是要什么混淆什么是非啊，或者拿历史和现在对比啊，就不管他怎么样，他的目的还是从目的的角度去分析他，
其实想请教宋教授，除了反击之外，如果我们具体拿这个当年西方各个国家这个殖民历史的真相拿来做比较的话，您认为？刚才我们提到中方不断去控诉美国的种族问题、英国的占领、加拿大的屠杀、澳大利亚的暴行等等，这一些针对这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指控，能够跟西方国家指控中共在自己内部新疆、香港还有这个西藏的这些对少数民族的这个压迫来相提并论吗？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当然了哈，就是我们看一下西方在全球的殖民呢、啊，它是不同的国家呢和种族啊政策是不一样的。你像北美啊、拉美、澳大利亚吧，原住民比较落后，连成为劳动力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基本上就是屠杀嘛哈。这个非洲黑人呢身体强壮，多数就被卖作奴隶嘛。以上行为呢都已经被世界定性为反人类罪。这个印度的文明程度比较高呢哈，就采取呢派总督统治的办法。至于中国文明程度更高呢，就采取让清政府充当代理人的策略。因为我在法国呢，长期生活，我有一点体会很深刻，就是西方呢对这个殖民呢，这段历史啊，其实反思的不够。你像法国的中学课本吧，就强调这是为了传播文明，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回避这个过程的阴暗面。而且法国领导人呢，也拒绝就殖民行为道歉。就是今年嘛，今年一月份，马克龙总统呢就声明，法国不会就殖民阿尔及利亚期间所发现的暴行做出任何官方道歉和补偿啊。所以从法国的角度来说呢，他们的反省远远不够。所以说刚才陈博峰说啊，就是西方是允许你们谈是吧？我们一块儿去反思是吧？其实我觉得从法国的情况看呢，应该说是，他们还是回避的程度。更高，他们的包括他们的历史课本哈，也是这样的。至于你说中国的做法呢，应该说，西方的政府也不认为呢是种族灭绝，现在呢提出这种说法呢，都是一些 NGO 组织，包括一些议会，当然他们议会呢通过的法案呢也都没有法律效应，至少呢就各个西方国家的政府的立场是不认识种族灭绝，是这样子的，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就是习近平他自己在这个前面我们提过，在中共建党百年演说中，他自己提了10次的这个以史为 见。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拿出来看的话，究竟这个中方现在指控西方列强就所谓的殖民遗毒，所谓的殖民遗毒，包括了刚提到美国的种族主义、英国的占领、加拿大的屠杀和澳大利亚的暴行，能跟这个中共在新疆、香港、西藏所进行的欺负、压迫跟奴役来相提并论吗？
这个有三个不能比，一个是时间。如果说西方在殖民主义历史上有一些不光彩的东西，西方在反省，而且属于过去，是过去式。但中共在今天的新疆所做的这些种族灭绝、集中营啊、强迫劳动、酷刑等等、强制节育是现在式，是进行式。第二个，如果说西方啊过去做的是针对其他国家，他们都陆续的撤回来，原来英国是环球帝国，西班牙也曾经是环球帝国，法国也曾经是环球帝国，就全世界都曾经有他们的殖民地，但他们都一一撤回，让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独立。那么按照中共的逻辑，那这些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完全可以宣称自古以来那就是英国的一部分、法国的一部分或者西班牙的一部分，只要去过都算。但是人家并没有这样的宣称，是一个文明的进步。因为人类的文明呢，不是一开始就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西方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再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中共的事情，它是在国内干，它号称新疆是它的一部分，西藏是另一部分，关起门来去迫害自己的少数民族，或者甚至在香港问题上背信弃义。再一个不能比，就是手法上不能比，就是说如果说西方在做的话，他是说跟当时有种族之间的冲突，有殖民地宗主国跟当地民众的一些冲突啊，这些都是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但中共这个做法是用一个国家机器、国家恐怖主义去对付人民，是主动出击、主动进攻，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巩固一人独裁，就跟满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王朝血腥统治一样。但今天说的话，像刚才宋先生讲的说法国反思不够，但是中共是不仅没有反思，而变本加厉还在继续干坏事。法国是一个什么？法国并没有，你指的是谁？指的是国家、民主还是政府？它是个民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政府是民选的。你指法国的时候是指法国的主流民意在这么做，但是指中国的时候，中国是分裂的，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啊！习近平和共产党代理了他们，而且他们在说每个国家有权选择发展道路，给中国人民根本就没有权利选择，还说每个国家的制度由本国人民来评判，中国人民根本没有评判权。这个互联网上面的帖子都被删除，说中国共产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在国际上恐怕是只会沦为笑柄而毫无意义，只会重给一个文革的冲突和对立，就中美中西的冲突和对立。
冲突和对立，我想请宋教授评析的是，刚刚我们前面谈到是中国外交官们的具体行动在联合国等等，事实上在国内也看到中共官媒的配合宣传，包括不断的去宣扬辛丑合约120年后中国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还有新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欺压等等，这种对外初级可能造成刚刚讲到这个更加的对立之外呢，对内去撩拨这种民主主义的情绪，想请您分析的是从策略面来看，这种由民主主义或是反殖民主义转化的这种外交策略，它是不是有可能反而让中国人民陷入所谓民主主义的困境，招致的可能是跟西方对立的一种反效果呢？您的看法？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陈鹏鹏老师的那个回答啊，我觉得呢，是我说一个数据哈，就是新疆和西藏的人口啊，是一直都是在增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你说中国在新疆和西藏搞种族灭绝，我觉得它是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哈，因为种族灭绝嘛，就你要消灭它的人口嘛，对吧？但是呢，实际上是新疆和西藏他们的人口一直是在增长哈。另外呢，我在法国呢还发现一个现象，就他们认为中国在新疆、西藏的行为是殖民。我觉得这个词他应该是用错了哈，因为殖民呢是指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的行为，是吧？我们知道西藏呢和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吧？这也是得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都承认的嘛。所以在一个国家之内，它是不会存在殖民这个概念的啊。至于刚才主持人你提的那个问题呢，哈，我是这样来理解：
从外交策略面来看，
对，
会不会陷入民族主义的困境呢？
对对对，中国打历史牌呢和民族主义牌啊，当然是现实的需要，确实呢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像凝聚共识啊、巩固合法性啊、化解西方在话语权上的优势哈，而且呢，实事求是的讲呢，世界上也并不只是中国这样做，你像特朗普时期，他也是搞打民族主义牌，从政治学角度呢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哈，民族主义是最有效、最廉价的政治动员工具。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不会放弃这个工具啊，这最廉价最有效嘛。但是中国呢不会陷入民族主义困境，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有这么两个理由啊。一是呢，民族主义达到什么程度，它是得到有效控制的，不会让它呢走到极端的排外主义、仇外主义，就是中国政府它对它是能够有效进行控制的哈，不会让你在言论在网络上是吧无限制的传播啊，它对媒体是吧对网络传播都是有控制的嘛。第二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制度设计啊，可以令体制外的民粹主义者无法获得权利。就简单说，中国不会出现特朗普这种现象啊，因为他的干部都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是务实而有经验啊。你像这种政治素人，他是没有办法啊在中国获得权利的。从外交角度讲的啊，他能够有效的抵御和回击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至于中国的形象好坏啊，其实只要双方的利益不同啊，就不会改变。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和制度没有关系。像冷战的时候，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就很好嘛。尽管那个时候中国的制度和现在也没什么区别，更远没有今天的开放和自由。
好的，那么陈破风先生，除了请您简要回应一下刚才宋教授提的这个中共打民族牌、历史牌之外呢，最后我也想有保留一个问题啊，针对这个殖民主义的反思，请你来跟听众观众听懂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英国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当然香港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香港当时反送中，很多人高举这个英国的旗帜，就被中共当局还有网民说这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毒嘛。但是我们也记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申请有这个名言，就是说其实中国其实是他认为需要有300年的殖民哦，才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当然这个说法有很多的争议，想请你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提供一些反思。
我首先回应一下宋鲁镇教授的三点。第一点，他提到新疆不是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有不同的层面。你如果是剥夺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还有他的这个宗教信仰，就是这个意义上的种族灭绝，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另外呢，强制妇女绝育就是一个种族灭绝。你再讲人口增加，全世界各国的人口在这个世纪啊，二战之后都在增加，所以用人口来增加，并不能够代表你没有种族灭绝。第一个，第二个说，把这个新疆和西藏的事情说成殖民主义，这是恰当的历史叙事。连毛泽东和袁世凯和中共的这些领导人都变相的承认，比如毛泽东以前跟这个美国记者斯洛谈话，他就说，这个红军溃逃所谓长征，经过这个西藏说是西藏人民给他提供了寄养，他这是我们唯一对外国的欠债。毛泽东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是50年这个中共的军队进军西藏之前，西藏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他非常清楚这一点。而袁世凯成立中华民国之后，曾经发电报给这个尼泊尔和西藏，说希望加入中华民国建立什么五族共治，后来受到了西藏和尼泊尔政府的婉拒，祝中华民国这个国运昌隆，就说明当时尼泊尔跟西藏的地位是一致的，都是独立国家。那么新疆这个名字就体现这点，是新开拓的边疆，是这个满清时候免清灭亡了中国，也灭亡了蒙古周边一些地区，也灭亡了包括新疆，说走中堂去新疆不叫收复，那叫灭亡，所以叫新开拓的边疆新疆。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跟苏联相勾结，就想在这个国民政府的时候啊，想把新疆重新恢复它的独立，就建立了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那么短暂的建立，后来被国民政府盛世才他们就是压倒了。也就说明中共跟苏联都在承认新疆是一个独立国家。
嗯，
所以今天的殖民主义描述绝对正确。至于宋教授讲到说中共今天的做法宣传上很有效果，指的是在国内有效果，成功对中国人民洗脑，但在国际上起的是作用相反。至于主持人刚才提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句名言，说中国需要殖民300年才能够，意思说才能够进入文明世界。这句话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是有争议的。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人觉得受到了伤害啊，怎么会自己治理不好，要外国人才治理得好？但是呢，现实却非常苦涩，那就是非常骨感，那就是香港的例子。香港经过150年的殖民，成了中国人民羡慕的对象，是中国土地上最好的地方，中国人都想向往香港，都能够去的一个出生子啊，能够一个香港的居民为荣。那么在香港回归之后啊，40%的新出生的婴儿都是内地的妇女冲过去生的，冲急诊室啊，生下来他就知道能够得到一个香港的出生子，引以为傲。而现在回头来说，香港回头走，你如果说其他地方来调查，都在说如果说什么地方要切割，要让英国或者法国来治理的话，那么山东四川都要争。另外呢，没有法租界就没有共产党， 共产党之所以的诞生是在上海的法租界诞生的。如果说中国人自己的话，就像李大钊的命运一样，是被中国自己的政权所杀掉。
好的，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只能到这里。不过我们非常感谢宋鲁镇教授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带来这么精彩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好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